哈利路亚，在线上的家人们平安哈，感谢主，坚持到现在，给自己个鼓励哈，感谢神，我们就是神赐给我们力量，我们就是神国的将领，哈利路亚，感谢神。那下面由我来分享第十课哈，最后一课。我们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哈，感谢主。领导力21法则，耶稣与圣经案例，15日胜法则。领袖必须为他的团队找出一条制胜之路，耶稣也为我们找到了一条制胜之路，就是他舍己，把自己摆在十字架上，他的生命为我们完全付出，担负了我们众人的罪。把我们每一个人救赎出来，伟大的领袖在压力下最能发挥潜力，而是他们内在的特质得以浮现出来。一个团队不管拥有多少人才及潜力，唯有当所有成员具有统一的目标时，才可能成功。斗志的心态是为求生存而奋斗的精神。乃是创造公司文化的原动力。那不管你看到的是球队、军队、企业，或者是非盈利机构，只要具备以下三项要素，就可能成功。第一，统一的目标。在我看来，就是这个统一的目标，我们就是有同有一个心思、同有个意念、同心合意哈。第二，多样化的技能。三，一位愿为获胜而献身、致力于发挥团队潜能的领导者。一个团队不管拥有多少人才和潜力，唯有当所有成员都有统一的目标时，才可能成功。一个团队必须要有多样化的技能，每个人各有专长，而使整个团队具备多样的技能。如此才能获胜，唯有领袖才能够提供团队获胜所需要的动机、能力和方向。大使命就是我们统一的目标。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所有的恩赐在我们服侍时都能发挥。我们也有为获胜而献身、致力于发挥团队潜能的领导者，就是谁？耶稣。那我们看例子，第一，雅各与拉结，创世纪29章16至30节，领袖为团队找成功之路，这就是制胜法则。制胜法则说明好的领袖是不计代价的，他们说到做到，总会找到方法达成目标。这肯定是雅各的写照。这个顽固的年轻人，他爱上了拉结。拉班在雅各为他工作7年之后，用大女儿莉亚取代了小女儿拉结，嫁给雅各。那雅各呢，新婚次日呢，才发现是个骗局。遇上了这种情况，那有些人可能就是会揍拉班一顿。那有呢，可能会索性走了，一走了之。那雅各怒火中烧，却没有放弃。他那样的深爱拉结，以致甘愿接受了拉班的条件，为得到拉结再为拉班工作7年。那雅各实现了领袖的制胜法则，为达到自己的目标不计代价。第二，那领袖设法让团队成功。耶稣有法子喂饱一大群人。又在船上拯救他的门徒，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14章13至33节。耶稣的复活令所有人惊讶，使人重拾盼望，记载马可福音16章1至20节。那第三点，耶稣击败敌人，永远作王，在启示录22章12至16节。耶稣描述新圣城时， 你几乎可以听到他惊讶的赞叹声。那里的河水好像水晶般的清澈，街道是透明的黄金，树木异美异常的美丽。那基督在末日实行了得胜法则，他找到了一个方法，让他的子民得胜，好像富翁和家人分享财产，他也和自己的子民分享他的胜利。至高领袖耶稣实现他借旧约先知所宣告胜利时，将带来极大的安慰、欢庆和肯定。圣经最后一卷书以不同名号指称这位得胜的领袖，第一，忠实的见证人，一章五节；第二，首先从死人中复活，一章五节；第三，世上所有君王的元首，一章五节；第四，阿拉法和俄米迦，一章八节；第五，犹大支派的狮子，五章五节；第六，大卫王位继承人，五章五节；七，羔羊17章的14节，第八，上帝之道19章的13节，第九，万王之王19章的16节，第十，万主之主19章的16节，第十六，看到动能法则，那动能是领袖最好的朋友，唯有那些能引发他人动力的领袖，才能创造出动能。动能启动的时候是最困难的，那而一旦开始前进，你会发现真的可能做出就是惊人的大事。那如果你渴望在团队中有所作为，千万不要忽视动能所带来的力量。动能真的是领袖最好的朋友，只要你设法建造、启动啊，启动能就。启动就有可能成就任何事情。动能确实是领袖最好的伙伴，有时成功与失败的差别就在于有没有动能。第一，动能可以美化领袖；第二，动能使就是追随者有超水准的表现；第三呢，掌握动能的方向比创，就是说开创动能更来得容易。第四，动能是带出改变最有力的传媒。动能可以美化领袖。那当领袖有了动能，人们就会认为他就是一个真的领袖，而且会忽视他的短处，忘记他曾犯过的错误。动能会改变人对领袖的看法。动能呢，使得追随者有超水准的表现。当一个团队有了很强的领导，而且又有动能时，成员就会自然而然的是斗志昂扬了，就是能够在执行工作时有超水准的表现，那效率呢，自高，甚至会超乎自己所预期的程度。那掌握动能的方向比开创动能要来得容易。耶稣已经为我们开创了动能，只要继续按照耶稣带领我们的大使命去做，我们就有最大的动能。动能是带出改变最有力的传媒，有足够的动能，几乎可以促成任何的改变。动能使得胜利变得唾手可得。第一，那怎样做才能保持动能呢？一个得胜的团队如何持续得胜？什么使它继续保持发展的形式？保持动能需要一位领袖，这位领袖必须具备以下的条件：第一，愿意为团队维持动能，担负责任；第二，愿意引导动能，而非被动能左右；第三，愿意保持热切。秘诀如下：我在做的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与我共事的人是最优秀的，给人肯定哈，要感谢主。结果将会是正面的，就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哈，正能量。那你知道你是儿子的身份，你知道在生命当中有圣灵做你的帮助者， 你做的事情在神的旨意当中，那是最重要的事情。你所供食的人都是神的儿子，都是最优秀的、最棒的。你所做的事情都是正面的，都是最好的结果。你按神的旨意去做，你行在正路当中，行在圣灵的丰盛当中。感谢主。第二，巴别塔，创世纪11章的4节，动能是领袖最要好的朋友。那，巴别塔的人呢，有一致的理想，统一的语言，并齐心协力，那就产生了强大的动力。可惜，这就是他这个庞大的力量啊，只为达成己的目的。结果呢，神变了他们的口音，将他们分散到四方，削弱他们的动力。创世纪11章4节。第三，动能是领袖最好的朋友。以色列人击败亚摩利人之后，来到巴山，上帝叫他们发动攻击。他们已经尝到了军事胜利的滋味，所以毫不犹豫的结果再次获胜，攻占了该地区的60座城市，可谓是成功孕育成功。可谓是成功孕育成功。生命记3章4节，那时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共有60座，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这位雅尔戈伯的全境，就是巴山地恶王的国。第四，约书亚活用动能法则，就是灵活运用。那约书亚记的10章1至43节，约书亚在战争初期不仅缺乏动力，而且实际上呢还面对多个障碍。看看他那不稳的处境，那以色列刚刚失去，就是创了民族历史的领袖。第二，约书亚必须承接这位备受尊敬的英雄领袖所留下来的工作。第三，以色列人40年还没有实现他们的梦想。第四，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是滔滔的江河水呀，与无数城墙坚固的城市。一位缺乏动力的领袖可能做什么呢？可以做什么呢？他应该向约书亚，学习。第一，我们看到约书亚强调向前推进，就是顺服上帝的旨意。约书亚忆述过去因着上帝的带领而成功征服的事件。第三，约书亚带领百姓迅速取得一些胜利。第四，约书亚强调自己对上帝的应许蛮有信心。第五，约书亚为大家树立勇者无惧的榜样。第六，约书亚树立纪念碑，让人回想上帝的信实。约书亚使用动能法则，以色列人赢取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每一个胜利都使下一个胜利变得更加的容易。想象啊，更加的容易想象，更容易取得。那第五，尼西米最好的朋友，尼西米记4章9至20节，动能是领袖最好的朋友。如果缺乏动能，领袖的表现往往就会打折扣。那若动能充足，领袖便可以有超水准的表现。当敌人讽刺、嘲笑啊，修造城墙的工程，尼西米看见自己的动力受阻碍的时候，百姓变得就是灰心丧气。那然而，借着祈祷和领袖的鼓励，工作继续前进，重新恢复动力。借着以下行动，尼西米重新的得力了。第一，他为工程和百姓祈祷，4章9至10节。第二，他制定计划来解决问题，4章12节至13节。第三，他呼吁百姓尽其所能追求卓越，4章14节。第四，他提醒百姓，上帝必定帮助他们履行属灵的使命，4章14节。第五，他提出一个新的得胜战略，4章16节。第六，他为百姓装置新的工具武器，4章16至17节。第七，他团结百姓，使他们彼此支持， 4章19至20节。第六，动能是领袖最好的朋友。耶稣名声传遍各地，他甚至因此不能现身，就是公众那个场合。马可福音1章40至45节。那我们再看拉撒路复活后，那似乎全世界都在寻找耶稣。圣经当中，约翰福音12章9至19节那里记载哈。那我们经文我们就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哈。第七大点，就是优先次序法则。领袖们必须明白，忙碌不见得就会有成就，有许多东西会吸引我们的眼睛，但是只有少数几件能吸引心。身为领导，要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你最强的领域，你的团队中有人能承担你手中的工作，而且能做到你水准，你就是说最的做到你的那个水准，那么就应该将它交出去。唯有当你的手下专注于真。就是说，感谢主啊，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项时，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这里可能有的没有听明白哈，我要重新复述一下哈。优先次序呢，就是领袖们就是必须要明白呀，忙碌不见得就会有成就。那有些很多的东西会吸引我们，但是呢，只有少数几件能吸引我们的心。身为领导，我们要把就是大部分时间要花在最强的领域。那如果你这个团队当中有人能承担你手的工作，而且能做到你水准的那个，就是说不是100%，就是80%，那么呢，就应该将它交出去，就是成全别人。成全别人就是一个就是好的领袖。那唯有当你的手下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项时，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第一，赫尔图这个原理哈，让我们看到，如果你将时间、精力、金钱和人力资源花在最首要的，20%的工作上，这20%优先的事项将会带来80%的生产力。第二，彼得与优先次序法则，《使徒行传》6章1至7节。那忙碌不一定带来成就，领袖主要安排优先次序。无论是带领一个小组，牧养一间教会，好的领袖总在安排事情的优先次序，花点时间重新评估你领导的优先次序，你是否什么都做，还是只专注于几件会带来最大回报的事？唯有当你使团队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时，最大的成功才会来到。拓宽视野，矫正焦点。当你知道自己应该往哪里去，哪里走，你的优先次序就会变得清晰，你的行动也有了意义。那公式是这样的：满腔热情啊，心中要有火，就是这样哈。那加上清晰的使命，我们对于这个使命很明确明了，等于专注的行动。那透过《使徒行传》6章1至7节查看彼得的处理方法，我们更加明白要如何专注优先的事情。而同时又不致忽略全局专注的领袖会。第一，判断需要是否正确；第二，寻找领导的机会；第三，委派工作给有能力的人；第四，公开肯定和委任下属。经文是《使徒行传》6章1至7节。感谢主。那第三，将真理传开，《生命记》6章4至9节有一句格言，古老的格言是这样说的：领袖的工作就是将重要的事当 重要的事处理，将重要的事当重要的事处理。那在这章经文，我们看到了摩西竭力，这样做，他提醒以色列人，他们的存活就是本于尽心爱神，他也要家族领袖知道如何将这个真理传达给子孙。乔伊娜为摩西建立的就是那个原则，加上脚注：第一，首先关系先于规条，第五节；第二，要人掌握真理，你自己必须先掌握真理，第六节；第三，每天把握机会教导，经文是第七节，坐下、走路、躺下、起床；第四，从父是老师最好的朋友，八字九解。第五，善用这一切机会，确定讨论问题，互相提问，共同为你们的优先次序祷告。生命记6章的5至9节，你要尽心尽力，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第四，领袖懂得管理资源。彼得后书3章8至13节，彼得给我们5个有关管理资源的教导。第一，上帝放眼全局，第八节。第二，上帝耐心和积极地等候他渴望的结果，第九节。第三，上帝随时可以结束这个世界，因此我们必须有智慧的生活，10至11节。第四，我们应该优先做那些加快耶稣再来的事，12节。第五，我们优先次序应该配合上帝的优先次序，13节。彼得后书3章8至13节，这里哦，我可以读一下哈，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厌，其实不是单厌，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第五，爱惜光阴。以弗所书5章15节至17节，忙碌不一定有所成就。保罗劝勉我们要审视自己的生活，在5章15节善用每天时光，5章16节，并且优先处理重要的事情。5章17节，虽然每一个领袖每天所拥有的时间一样，但是成果却不一样。以弗所书5章15至17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第六，保罗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腓立比书3章7至14节，保罗公开宣告他的优先次序，他将自己以往的那个荣誉啊和文化资产都视为垃圾，为要得着基督。他希望认识基督，经历他的大能，分尝他的苦难，最终效法他的死。这是在腓立比书3章10至11节。他做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得以从死人中复活。保罗是一个坚持使命的人，因此他将活动范围缩小，只专注于不可或缺的事情。 他的秘诀是什么呢？第一，他找出妨碍他实践使命的东西，就是腓立比书七字三章的七字八节。第二，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腓立比书三章九字十一节。第三，他下定决心要得着自己所要得着的，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至十四节。那我们看到腓立比书第三章七字八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阿门。感谢主。然而，我们看到腓立比书九至十一节啊，还有腓立比书三章的十二至十四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第七点，领袖明白行动不一定有成果。耶稣整夜服侍人，然后呢，一人独处，决定前面的方向。经文记载，马可福音一章的32至38节，耶稣将马大的工作清单浓缩成最重要的一项。路加福音十章38至42节。第十八，代价法则、舍己法则，领袖必须懂得先舍，然后才能有得。舍得舍得，你越舍就越得。哈利路亚！成功的领袖如果想扭转公司的命运，非得保持一种牺牲的态度不可。他必须心甘情愿地付出代价，才能把公司带上轨道。那领导就是树立榜样。当你身处领导地位时，人们会仿效你的每一个动作。今日有许多人想要登上这个领导的宝座，期待着有朝一日登上高位，就能享有自由与权利。他们完全不了解领导真正的本质，乃是牺牲。领导者一定得牺牲，而这种牺牲是一种持续的过程，并非只是一次性的付出而已。小组长带领小组需要付出时间，全身心的摆上。感谢神。那我们就是说，当你的领导职位上升，所负责变，负责的所有的便怎么随之增加了，那而所享受权利随之减少，而所就是享受的权利，其那个权利随之减少，那为什么呢？因你承担的责任更大，你要负全责，这就是领导的代价。第一，神与挪亚，创世纪，六章的十七至十八节，八章的二十一至二十二节。那创世纪第六章出现最令人难过的一些话呀，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除了挪亚一家以外，所有的人都遭毁灭，这使得神心里忧伤，他爱这些男男女女，他们都是神，他们按着自己的神的形象造的，那他们本应治理全地并反映他的荣耀，神决定从头开始，即使知道往后的世代不一定会听命跟随他，神与挪亚立约，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和洗涤人间的罪恶，挪亚舍弃他所有的一切，从头开始。那舍己就，舍己呀，在成功以先，要想成功，先要舍弃；要想升高，那必先 舍弃。要前行，先要舍弃。第二，摩西与舍己法则，领袖要升高，必先舍弃，领导要不断牺牲，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是一次性的。环境可能因人而异，但原则不会改变。领导意味着舍己。摩西为何能舍弃这样多，做出如此巨大的牺牲，却对上帝没有半点怨言和愤怒呢？那为何他甘愿以上帝仆人的身份重返那个自己曾经风光一时的埃及呢？纵览摩西的生平，就可以看到上帝如何将他塑造成一位出色的领袖。第一，摩西与上帝独处；第二，摩西对上帝坦诚；第三，摩西渴慕上帝；第四，摩西被上帝破碎。破碎包含两件事：除去不适当的骄傲、自负。以及建立对上帝健康的信靠。上帝在旷野驯服了摩西的骄傲和自负，但是要建立他对上帝的信靠，必须除去他的惧怕。摩西与上帝相遇过程中，要面对不同的恐惧。第一小点，对自己的恐惧，出埃及记3章11节。第二，对上帝的恐惧，出埃及记3章13节。第三，对他人的恐惧，出埃及记4章1节。第四，对自己能力的恐惧，出埃及记4章10节、13节。那韧性得以粉碎，恐惧得以克服，生命的意义得以确认。摩西终于将自己交托在上帝手中。出埃及记这里的经文哈，我就不再详细的读。第三点，耶稣做仆人的6个步骤，就是腓立比书的2章2至11节。保罗以耶稣作为仆人领袖的最高典范，他督促他们谦卑舍己的生活，2章24节，然后提醒他们，基督道成肉身，至高的领袖成了最终的祭物。他放弃天上的荣耀和至高的地位，不单成为受造物中的一员，且以受造物中最卑微的样式来到世人当中。耶稣将背负就是匍匐在我们中间耶稣将背扶救我们。那经历了6个阶段，他的领导实践了舍己法则。第一个阶段就是他舍弃自己，作为上帝的形象，第6节。第二个阶段，他放弃自己所有的权利，第7节。第三阶段，他成为人，第7节。第四阶段，他成为仆人，第7节。第五个阶段，他顺服至死，第8节。第六阶段，他死在十字架的酷刑下，8节。腓立比书2章2至11节，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以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第四，耶稣成为我们的样式，好叫我们能与他一样。希伯来书2章1至18节，耶稣是领袖的最高典范。为了完成任务，他付上 最高昂的代价。想想基督怎样实现舍己法则。第一，他变得比天使微小，虽然连天使也都敬拜他。第九节。第二点，他为所有人清尝死亡的滋味，虽然他是不朽的上帝。希伯来书第九节。第三点，他为我们受苦，虽然他是全能的救主。希伯来书第十节，二章的第十节。第四点，他称为我们为弟兄，虽然他是我们的创造主。记载希伯来书的二章11至13节。第五点，他分享我们的人性，虽然他是那无限和完美的上帝，在希伯来书2章14节记载，耶稣为什么甘愿付上这一切的代价？就是希伯来书的2章17至18节给我们答案。第一，他因此可以怜悯我们这些人；第二，他因此可以体谅我们受试探。第三，他因此可以拯救我们脱离苦难。哈利路亚。那第五点，领袖必须舍弃才能成功。耶稣指出，如果你要为首，就必须服侍他人。马太福音20章20节至28节，我们看那里，最经典的哈说，那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耶稣愿意为自己的羊牺牲生命。圣经记载，约翰福音10章10至18节。我们看第十九点，十九，时机法则。那掌握时机与善用策略同样重要。当时机，我们知道当适当的领袖配上正确的时机，令人振奋的结果就必会产生。了解到该做些什么事是一回事，而抓住机会却是另一回事。那领袖如果一再展现出他缺乏良好的判断力，哪怕犯的不过是一点点小错哟，那人们也会怎样啊？还是会开始觉得，如果他继续接受此人领导，那才是真正的错误。伟大的领袖认识到，掌握领导的时机与掌握领导的方向是同样重要的。每次当领袖有所行动时，其结果不外乎下列四种：第一，在错误时机采取错误行动，结果是酿成灾难；第二，在错误的时机采取正确的行动，结果是招来抵制；第三，在正确时机采取错误行动，结果也是犯了错误；第四，在正确时机采用正确行动，结果就是成功。那第一小点，神的动态领导，在圣经当中，《民数记》9章15至23节，神的子民，无从得知要在一个地方扎营几天还是几年，他们就是无惯例的可循，也不能参考某个时间表，他们得保持灵活性，他们学习信靠神。他们至高的领袖，《民数记》第9章15至23节这里，经文我就不读了哈，感谢神，记一下可以，时间就看一下。第二点，领导的时机跟领导的工作和领导方向同样的重要。耶稣知道什么时候要显明神的国度，《约翰福音》7章的6至8节。好，第二十点，爆炸性倍增法则，培养追随者得到相加的效果，培养领导者 得到相乘倍加的效果。那我们身边的人个个都有无穷的潜力，需要有人调教栽培，但我们却忙于自己在领导级经营上的成长，而无暇顾及培育周围这些人才，结果呢，他们就随流失去了，流失了。那任何遵循爆炸性的倍增法则的领袖，将从跟随者的成长模式转换领导者的成长模式。只要你肯培训人才，领袖就会浮现出来。你所培养的领袖越优秀，他所带进来的追随者与领袖的素质就越优秀，而且数量越多。第一小点，培养跟随者的领袖和培养领导者的领袖差别。要成为一位培植领导者的领袖，他所持的心态与专注，显然与一位只培植跟从者的领袖截然不同。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差别。我们看到，栽培者跟从者的领袖每次只增加一人，那培植领导者的领袖经历培树的成长。我们看看啊，这两个，一个是培植跟从者的领袖，那只有被人需要的感觉，专注于人的弱点，发展最下层的20%的人员，为显公平而对人一视同仁，以发展他们的影响力，把持一切权力，在一般人身上花费时间，以加法方式成长，只影响到身边常接触的人。那我们再看一个，培植领导者的领袖，所要的乃是希望有人继承他，专注于人的长处与潜能，发展最优秀的20%的人员，用个别化方式对待领袖人才，适当的把权力分授出去，在人才上投资时间，以乘法方式成长，影响力扩及甚远。第二小点，所罗门对他人的冲击，王上10章的24至25节，所罗门感染其他领袖，使自己的愿景在他人身上产生倍增的效果，请效法他的榜样。第一，将事情公开，透明的，就是哈。二，你对自己所处环境最大的贡献是什么？第三，你想达成什么目标？第四，你如何服务于其他领袖？王上10章24至25节。第三，要增长需推动追随者，要倍增需推动领袖，耶稣训练和差派领袖，希望他们接触全世界。马可福音16章15至20节经文。耶稣装备12使徒，要他们做大事，比他所做的更大。约翰福音14章12节。第21，传承法则。一位领袖的历史地位有赖于顺利传承，领导力是无法委托别人来发挥的。你如果不运行它，就得放弃它。但有第三种的选择，那就是培植接班人继续继承你的领导，就像球队教练需要一群好球员才能赢，同样一个团队也需要一群好领袖才能成功。那成功不是看你眼前，就是接手做什么，而是看你身后留下来的是什么。领导力21个法则就像一个开门的钥匙，当你拿到了这个钥匙，打开圣经，这21个法则不停地开启你，你就可以运用它们来帮助你领导。能够实现传承法则的领袖并不多，然而那些想，践行 此法则的人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努力，让手中的事业得以永续、永久，永续久远。第一，用长远的眼光来领导；第二，创造一种领导文化；第三，今天先付代价，以确保明天的成功；第四，重视团队领导，超过重视个人的领导；第五，带着真诚离去，用长远的，就是说用长远的眼光来领导，就是要预备好自己的接班人，不要诚惶不接啊。我们要有一个继承，代代相传就是这样的哈，有个好的传承。那创造一种领导文化是创造领袖、栽培领袖的文化。任何真心想要，帮助自己机构的领袖，必须要愿意付出代价，换取机构的成功。一个领袖不管多么能干，都没有办法孤军奋战，犯呃呃孤军呃呃就是奋战呐、啊，必须要有一群领袖一起成功。因此，要重视团队领导，超过重视个人领导。当你必须要离开团队时，带着真诚离去，你要放手让后继者能够来施展抱负，不要在幕后管理，这会妨碍新的领袖和整个团队。那第一，一位领袖的传承。民数记27章18至23节，摩西所表现各方面的领导力是最具战略意义的，可算是训练约书亚了。约书亚成为领袖，完成带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的任务，这个传承过程十分成功，是因为摩西他的榜样和装备，也源于约书亚的渴慕与恩赐。摩西将他的权柄能力和高力都传递给了约书亚，他也将自己的时间、见识传给约书亚，并为他提供学习环境，给他发挥自己的机会，并且对他的未来蛮有信心。因着摩西肯花时间装备约书亚，他领导以色列进入应许之地的梦想才得以实现。尽管他自己不能亲眼目睹，但是你看到摩西真的哈是一个为父为母亲的好一个好的领袖哈。你看摩西授权给约书亚，民数记27章20节，摩西给约书亚传授经验和应用的机会。民数记27章21节至22节，摩西给约书亚鼓励和肯定。民数记27章23节。第二，领袖的影响力能否持久，在乎他能否传承。耶稣最重要的话是他向使徒所说最后的话，《使徒行传》1章6至8节。他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的名声传开，他们使世界天翻地覆。在《使徒行传》17章1至6节。第三，耶稣移交使命，《马可福音》16章15至16节，16章的15至16节。耶稣升天之前，召集门徒，并给他们最后一条命令，我们称之为大使命。他叫门徒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地上每一个人。他们要像耶稣一样去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接续并完成他的使命。耶稣的使命能传至今日，是因为他用心建立了根基，他训练了12个人去延续和扩展他的事工，传递了 可代代相传的信念，所以他离开之后，人依然可以学习。倘若耶稣没有成功使自己的生命和使命深植人心，基督教必定早已消灭了。若我们回头看到马可福音所去描述的耶稣3年半的传道生涯，就会发现他从开始就为留下传承做好准备。第一，他拣选了12个人，12个门徒，有潜质的领袖来训练。还有，我们看到，第二，他大部分的时间都与他们在一起。第三，他从开始就告诉他们，他们也将行他所行的事。第四，他把自己对人的负担和意向灌注到他们生命里。第五，他让他们见证他的神迹，甚至参与其中。第六，他向他们设立规则，要他们做他们所做的事。第七，他应许给他们所需的印证和供应。第八，他与他们同工，肯定他们的工作和所传的道。马可福音16章15至16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哈利路亚！我来祷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必用制胜法则，必得最后胜利。哈利路亚！我必维持动能，担负责任。我必优先传福音，传扬福音，实行大使命。哈利路亚！我必像耶稣一样舍己服侍人。哈利路亚！我必掌握时机，做合神心意的人。阿门。我必推动领
阿
袖
门。
爆炸性增长，我必传承培植接班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好，今天的分享我就到这里。